那接下来那个案子，我想请柯医师你直接跟我们介绍，这个已经大概讨论了五六年的药品，哈，谢谢。
第一次上会了，好，那这个药物Perjeta实际上它是用在 breast cancer 的一个药物，然后那 breast cancer 里面有一群病人叫做 HER2， 它其实主要的预后因子是 HER2， 还有就是 ER 跟 PR。那 HER2 这个 pathway 实际上它是一个肿瘤生长的必须的一个很重要的 pathway。那有一部分的乳癌的病人，实际上它这个 HER2 的 pathway 会不正常的一个增强，所以这群病人实际上它的预后是不好的。包含就是如果在初诊断的时候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呢，开完刀之后复发机会会上升，或者是在复发之后病患的存活会明显的减少。所以大概在可能在十几年之前，其实就有第一个药物 Herceptin 问世。那我们健保现在对于这个 Herceptin 药物主要的一个使用是用在病患一旦诊断是 HER2 阳性的病人，如果他是在初诊断然后还可以开刀的时候，那我们是用在开完刀之后，那证实病患是 HER2 阳性，但是呢病患必须要附带有淋巴结的一个侵犯这样子的病人呢，我们就给予他预防性使用一年。不过呢，我们当时也因为预算冲击的关系，所以我们禁止，就是说这类使用预防性用药的病人，一旦后面产生复发的时候呢，我们是不给付后面复发的时候使用的 Herceptin。那另外，如果说一诊断的时候就是一个复发的一个病人的时候呢，我们才准许他使用Herceptin。那所以现在健保对于这一类病患的跟 care 的 policy 是在这两块，一块就是淋巴结阴性，那开完刀之后的病，那淋巴结阳性，开完刀之后的病人用在他的一个 adjuvant 的，就是一个追加的治疗。那另外一部分就是用在病患初诊断就已经是转移性的病人，那如果他HER2也是阳性的病人，那我们就用在一般的治疗，但是必须和平化学治疗。不过呢，因为这个 pathway 它有个很重要的特性，是因为HER2 pathway 可以把它想象就是它有一个主干道，那它旁边有一些小路。那我们在用Herceptin 的时候，我们发觉其实使用之后有一些病患这个癌细胞就不走大路了，它就去抄小径。所以呢我想就接下来就研发了这个新的药物。那这个新的药物Perjeta实际上就是 block 在这个 pathway 上最重要的一两个，就是它的就是小路。那因为增加了这个小路的一个 block 之后呢，实际上病患在存活就会明显的增加。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那个我们这边附的报告，那个实际上他的临床试验，如果他是用在HER2 阳性的病人，一旦转移发生之后使用的时候呢，那实际上它整体的存活会从 40.8 个月延长到 56.6 个月，又延长，其实延长16个月左右。好，那在这样子的 data 下，当这个药物使用有个特点，第一个是它因为它只能 block 就是这个小路，所以主要的道路还是必须由 Herceptin 把关，所以它的使用必须是 Perjeta 加上 Herceptin 两个药物并用。那因为 Herceptin 本来它在这个地方其实标准的使用方式就是要加上 Taxotere，所以呢，如果他在转移性乳癌的病人，实际上必须是病用 Perjeta 加 Herceptin 加 Taxotere。 好，那这个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第一个在药物的效果上，我想没有什么好质疑的，因为在这样的病人，他的 PFS 会延长六个月，而且他整体的存活可以延长到一年。那这个无论在什么 cancer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 dramatic 的一个改变。那不过比较大的问题是在于，那我们知道乳癌在台湾是一个还蛮常见的癌症。那我们在放宽，相对于原来我们对这一群就是 HER2 阳性的病人，他的照顾主要增加的一个位置会是在第一个，就是在转移性乳癌的病人，如果他之前曾经用过就是adjuvant therapy 的病人，本来我们是在他一旦转移发生之后呢，大概有 20% 左右的病人，实际上我们完全是不给他任何相关的药物。那这个药物在这一块会是完全的增加，而且它一次是增加 Perjeta 加 Herceptin 两个药物，那再加上一个化学治疗，到时候那个 Taxotere 那 Docetaxel 三个药物的一个 cost 会一起增加。 那第二是原来你就只有，如果说一开始诊断就是转移性的病人，那现在只能用 Herceptin 加 Docetaxel， 那本身它就变成是另外加上去的药物，所以原来它的增加其实还相当幅度还相当的大啊、那为什么会搞个四五年五六年才最后能够达成第二？实际上我们的想法就是，那希望它降价，而且降价最重要，其实在整整的第二里面最重要增加的药物是Herceptin的使用量。所以我们不但去议补贴它本身药物的价格，我们还要求它Herceptin的药物的价格必须比现金的价格再往下降。所以最后达成的deal是它本身的价格是有下降，而且Herceptin有下降20%。那这20%不但是这个药物和平使用的Herceptin下降20%，还包含原来非常大一块，就是在乳癌初诊段之后的 adjuvant therapy 这一块的一个Herceptin的价格也必须同时下降。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那个HTA 报告的它的一个整个的 slide 会觉得 OK， 那就是在最后一张 slide， 其实看最后一张也是第一张，第十一张嘛，吼，第十一张这个 slide， 那我想我直接就大概 brief 一下这个 slide 的一个结论吼。第一个是它每年的使用人数，那大家看这个使用人数好像每年都会增加，实际上在到第五年、第六年之后就稳定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药物，你可以看到它使用之后的 survival 会延长一年多，所以呢，一旦第一年开始使用，所以有些病人会到第十年、第五年还在继续使用，那会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好，那不过因为它连 Herceptin 的那个药物，就它初诊段 Herceptin 那个用药的过程都大幅下降。所以虽然 Perjeta 加 Herceptin 占总体的每年的一个药物的成长，第一年是 5.7 亿，到了第五年的时候会到 10.8 亿。可是因为第一个它取代了现在本来可能有的 Herceptin， 再加上第一线 Herceptin 的降价，那这个就列在第一个是可取代性用药，就是如果是在转移性病人的 Herceptin 的药费。第二个就是在Herceptin降价节省，是在第一线降价节省的药费，所以扣一扣之后，其实你看到第一年还比较便宜，那后面每一年的增加其实大概都增加1亿左右。那如果你整体这样考量的话，当然这四五百人survival 可以增加一年多，而我们总体来讲一轮到第五年，我相信到第五年这个预算的成长大概也就是这样子一个数字，而且这是因为是降价带来的影响，所以我想这个效果会 everlast， 就是会一直持续下去，大概一年就是增加1亿出头的预算。那如果就这样子考量，其实就它的医疗效果和它的那个药物的效益以及最后对我们的财务影响，其实如果就1亿元左右，能够让这么多人可以存活，可以增加一年以上，我想大家应该都会觉得还是蛮值得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 good deal， 所以才就是提出来，那认为是可以增加这块的给付。以上报告。
谢谢。从临床到财务，申请一个药，我们连带其他的药也要它下降，所以我们在专家会议把关很久，大概至少5年的时间，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个财务控制的这个结果。黄代表，请说。
想请教柯医师，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 Herceptin 它其实有 subcut 的剂型，那它在临床上的替代率是不是有办法达到100%？那因为这边有谈到的可以降价的部分都属于 IV 的剂型，并没有特别提到 subcut 剂型，因为有可能市场转换，它其实转换成 subcut 的剂型。那如果它没有同步的降价，其实它所产生的一个费用减少，好像效果就会没有那么好。
好，各位爸爸，其实这我们也考虑过 ，SubQ 跟 IV 必须同时降价，因为 SubQ 在当时签约的时候就已经被 listing， 就是说它跟 IV 的价格必须同等幅度的往下调整，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是不会发生。以上。
好，谢谢王代表。你看，我们讨论5年了，大概你可以想见，没有一件事不讨论、不想过。好，真的就。谢谢大家，今天大家辛苦了，现在3点钟了。谢谢代表。
好，
代表是。
刚才为什么我一直对很多不是那不可替代的药品我意见很多，就是因为健保署的药价调查而造成已经很多的药品都不生产。我现在比喻讲一下，
请你们回复。
我比喻讲一下，现在一种药品已经这是老牛啊，老牛啊，老盖火高啊，老盖火高啊， 这第一轮这一个比喻已经是非常老的药了，叫做斯达开因。斯达开因在上个月全部停产，嗯，
退出了，
全部停产，都没有人要做。你个台湾如果有资本就无搞，所以讲咱这申报通报系统是不是希望健保署能够有一个通报系统，不要观光药厂来通报说他不做了，应该给医院，因为医院有了解这些状况，给医院有一个通报系统，直接通报给健保署，这个药厂他已经都不做这种药品了，也您哪这个官吏啊这个关节把它都处理了。
通报系统在 FDA 有，那怎么连接过来？因为两个通报系统一定是这边漏那边漏，或者是重叠。你请说明。
有关那个药品如果不制造的话，食药署他们会去评估它是不是属于那种缺药的状态。因为很多的药品，它虽然这家厂不生产，它可能别家生产。这种的话，食药署它就不会。
回答新闻的那个问题，其实我们有一个通报系统，我们有一个通报网站，那也是在 PMDA 的这个计划委托临床药学会，所以所有的医院一旦有缺药，就会直接通报那个通报系统。那组织单位还是在 PMDA， 那会如果真的会影响到我们所谓的必要药品，就会在会同这个健保署一起讨论，所以这是本来就已经有的。
健保署这边会那个依据那个谢委员建议哈，跟食药署保持密切联系了，确保台湾的那个医疗界的用药不中断。
我是比较建议这个，因为用药的都是和健保署有关系嘛。就是你在从 TFDA 他们已经讲说我工作降水啊，一个六号，那跟健保署 VPN 它近嘛。健保署做一个 VPN， 就是给医院能够用那个直接通报，那这不是更好吗？
对，那个食药署那个通报哈，是他们依法就要成立的那个通报系统，有关那个缺药的通报系统。那他们也委托那个台湾医院就是临床药师，那个已经做了大概有将近10年以上吧。那现在是重点是我们跟他们的那个连接要更紧密，那基本上本来就有一些连接了，但是，
那是吧？因为我不需要有连接，连接是以后一年后再来处理。我们现在你先知道这些消息以后再来处理还晚。你们健保署先了解每个人通报嘛，就是如果你有什么跟我们是大概一年几个月的管理者啊。很明确的嘛。
就是有关于哈那个他，因为他临床上到底是真的面临缺药哈，食药署他有一群医药专家在评估了，那他们也会通知我们。那这一块的话，就请就容我们再跟食药署再确认他，我们整个机制都是及时的，哎。
好，
邱
代表，好好，
我刚才碰到我们谢代表大哥，我终于比较了解他在讲的意思。我们现在缺药确实药师法也有规定嘛，就有一个通报的系统，但是这个是依赖厂商啊。那有时候会不会有些药的情况是厂商觉得反正不成本我就不供应了，他也不讲。啊，那也许他们第一线碰到缺药问题 ，maybe 我们需要有一个 mechanism 的，是让医疗院所告诉我，说哪些药，你就可以，就是你有不同的管道了。
医院到那个，
那这个可以
到 FDA，
不是啊，这个可以跟那个 FDA 一起。
副组长，
我来稍微摘要介绍那个系统里面哈，除了药厂、跟医院、跟诊所都可以做通报，而且那个处理是 TMDA 跟临床药学会跟健保署是有及时在做 cross talking 的，所以他的缺药一通报出来，
医院诊所
对，
你
就是
给医疗院所，对，医疗院所有机会报出来，
他可以报，我们很多的
医疗院所在通报，
你
把那个办法什么事可以给我们那个，
那我们在
食药署这边。
不是啦，把资料给
对对对，
我们在会后再跟那个谢院长
详细，对那个机制其实已经有一直在改进啦，对，然后医疗端是可以通报的，
是啦，但是你叫不报怎么还要教人家要怎么用？
我首先要提供，因为医疗院所，医疗院所包括药局。
你不会每
个外省你谁来通报？你不用通报，拢那是向全国收集通报，打来北京选择 TFDA 了。那这干嘛？你不听话？不然你这边 TFDA 这种事情，
比较习惯跟福建老鼠打交道，你们在研究吗？
对，我们在，我们双边，我们在。
双边。
没有问题，还得公开。谢谢，
谢谢院长。院长今天提很多很重要的，其实是在行政上要做一些修正跟应对。谢谢院长。是，谢谢院长。
或者是怎样，要跟院长说，
你说要好意思，上会了吧，可以走。
对，一起散会。刚刚有先问，谢谢大家，谢谢。